欢迎收听号角约报朗读版，以下文章题目是母亲们的救星，作者方晓。1906年，布达佩斯广场上，一座纪念产科医生塞麦尔维斯的雕像隆重问世，怀抱婴儿的妇女正仰视着昂然矗立的母亲们的救星，天真烂漫的孩子环绕在她脚畔。塞麦尔维斯是匈牙利人，1844年获得助产医师毕业证，1845年获得外科医师毕业证，进入拥有63年历史的维也纳综合医院产科。当时产科有两个各自独立的诊所，他所在的第一诊所由医生和实习生组成，但是新生儿与产妇因产后感染产褥热的致死率竟高达20%以上，以致有孕妇绝望地跪求不要进入第一诊所，甚至有人宁愿在街头分娩。这情形让塞麦尔维斯既惊恐又困惑。他说，在我看来，经历过街头分娩的产妇至少会和在诊所分娩的一样生病，这是合乎逻辑的，但他们却没有。塞麦尔维斯日以继夜地探寻究竟，将死亡率高的第一诊所与死亡率低得多的第二诊所进行仔细的比较，发现两个诊所的外部条件都一样，唯一的区别只是第二诊所的助产士不会像医生和实习生那样去做尸体解剖。这会是致病原因吗？1847年，塞麦尔维斯的好朋友克雷奇卡在解剖课上被学生不慎割伤，引发了败血症，不幸过世。塞麦尔维斯意外地发现克雷奇卡与产褥热的死者有相似之处。他说，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我一下子很清楚产褥热和克雷奇卡的病是相同的。他终于找到了答案，第一诊所的医生和实习生常常解剖尸体，然后再用并未清洁过的手去为孕妇做产检。产褥热就是借着这样的感染渠道而发病的。这个发现让他十分的难过。我确信，我必须属实的供认，只有善良的上帝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我而提前死去。带着愧疚的赎罪感，他立即着手寻找可做手部消毒的溶液，最后找到可达成无菌目标的氯水。到了5月，他实施产检前洗手规程，要求医科大学生在检查孕妇之前先用指甲刷和氯水洗手。随后奇迹发生了，死亡率降至1%以下，比第二诊所还要低。1848年，他又扩大范围，将所有与孕妇接触的物品包括器械通通进行清洁洗涤，结果医院病房里几乎再没有产妇产后发烧。1850年，他在维也纳医生工会上报告了这一发现及其应对措施，警示所有产科医生，让产妇大量死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这些不爱干净的医生，是医生沾满尸体毒物的双手和器械把灾难带给了那些产妇。这形同捅了马蜂窝，当即被斥为诋毁医生形象，遭到权威人士包括塞麦尔维斯的顶头上司主任医师克莱恩的反对，被视为医界的另类与叛徒，继而被逐出维也纳医院。他回到祖国，在布达佩斯的圣罗克斯医院担任无报酬的产科名誉主任医生，继续推广洗手法。在他任职的1851至1855年间，该医院的933例分娩中只有8例死于产褥热。 塞麦尔维斯也著书立说，期望世界明白洗手的重要性。1861年，他又用德文出版了《产褥热的病源、病状和预防》一书，这是一本被后人称为科学史上最具说服力的革命性作品。但是在那个年代，塞麦尔维斯却因此被几乎所有的医学期刊封杀。他将著作送给著名的产科医生、教授、医学科学家以及科学院，但没人愿意接纳他，甚至没有停歇对他的压制。1865年，他被送入精神病院，在那里被守卫毒打，以致双下臂骨折，最后因伤口感染辞世，终年47岁。他在遗书里写道，回首往事，我只能期待有一天终将消灭这种产褥感染，并用这样的欢乐来驱散我身上的哀伤。但是天不随人愿，我不能亲眼目睹这一幸福时刻，就让坚信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信念作为我的临终安慰吧。15年后，人们终于知道塞麦尔维斯所说的有毒腐朽物，既是微生物学家发现的细菌，医生们终于开始洗手消毒了。今天，当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洗手作为良好的卫生习惯，甚至是防范病毒的最有效手段时，能否想象得到，竟有人会为此而过早地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其实，人类历史的每一页上都记载着为揭示真相和人类福祉而献出生命的牺牲者。真相永远是心怀私欲的罪人所不能面对的事实。不要说一个医生，就是上帝的独生圣子，还不是被当权的祭司长和不当权的民众合伙送上了十字架。1906年，塞麦尔维斯的纪念雕像揭幕时，人们由衷地感慨，我们当中几乎所有人的家庭幸福，也许是母亲的生命，也许是妻子的生命，也许是成为母亲的女儿的生命，都归功于他。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伟大灵魂如此震撼。而我则要说，若不是造天造地的上帝把母亲们的生命重价放在了塞麦尔维斯的心里，世间何来母亲们的救星呢？感谢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我是素芳，愿上帝赐福给您。